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我们先看回国际局势。伊朗发布投降声明，川普说伊朗已经三次政权更迭，现在跟他谈那个谈判对手已经承认了伊朗败阵，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台面上美国已经赢了这场战争，但是他的敌对势力依然是躲在暗处放毒蛇。到底美国可不可以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安排到一个和平稳定的海湾，同埋重组世界的经济秩序，这个才是关键。至于伊朗投降同埋川普宣称伊朗政权已经三度更迭的消息，大家请听报道。
短短24小时，中东的局势出现了重大的反转。美以联军高强度的空袭在伊朗核心区域，甚至还打出了全天候实时精准攻击的作战模式。与此同时，伊朗是发出了投降声明，而川普表示会在两周到三周内收兵。美以联军30号在凌晨袭击了伊朗中部核设施的伊斯法罕这个城市，巨大的爆炸照亮了整个夜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攻击美军是使用了2000磅重的碉堡黑星钻地弹，击中了伊斯法罕的一个大型的弹药库，攻击引发了一系列的威力巨大连环爆。而此前亦有报道说，伊朗可能将高浓缩的转移到在伊斯法罕的地下设施当中。昨日美以空军迅速他对伊朗境内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的打击，可以说是空前的，有超过70几架战机参与的轰炸行动，对目标进行了连续投弹，目的就要彻底地摧毁目标。而革命卫队的屠夫卫戍司令哈桑泽德亦被击毙。今日朝早哈格塞斯这些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实施行动的最新战报当中的惊人一幕，他说美军昨晚单夜执行了200次动态打，他们叫动态打击，轰炸机飞在半空当中，情报实时传过去，发现新的发射架他就炸，见到新的部队编队炸，200次实时追击，根本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哈格塞斯说，伊朗军队的士气崩溃，出现了大面积的逃兵现象，指挥人员短缺，并且引发了高级领导层的不满。他还强调，伊朗战争跟着落了几日将是决定性的。而伊朗国际报道说，自从战争以来，起码有4770名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警察被击毙，有超过20000士兵受伤。另外多个影片亦显示，伊朗内部反对派已经不满足于是在街头抗议了。巴斯基民兵频频在街头遭到袭击，还有一段伊朗士兵的影片传出来。这名士兵说，士兵们都逃走了，连指挥官都逃走了，他们却叫我们等着。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尽快投降了。值得关注的是，今日31号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声明说，只要满足基本条件，必须保证类似的冲突不会再次发生，在伊朗就愿意推动局势降温，并且结束当前的冲突。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向半岛电视台确认，已经同美国直接或者是通过地区友好国家交换的意见。美国内政部亦都表示，伊朗外长说，伊朗不会接受简单的停火协议，而是希望彻底去结束这一场战争，而且不单止是在伊朗境内，而是整个地区都要停止冲突。对此，海外时评人陈柏空先生分析说，
台湾国家就是伊朗周边的这些中东国家，在这个战前呢，他们是非常谨慎的态度，似乎劝川普政府不要轻易动武。但是现在战争打开之后，他们的态度完全180度大转弯。他们认为，既然要打，就出恶务尽，不仅消灭伊朗的核武器，还要解除他的导弹和其他武装，甚至暗示实现政权更迭。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说，如果是中途而废达成协议的话，那恐怕会在中东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我认为呢，可能川普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促成谈判，但是必须满足美国的条件，促成谈判的时候继续的军事行动，有可能谈判对美国来说就只是一个权宜的手段。而对于伊朗来说，他让外界感到惊讶的是，就是说他的政权仍然是存在的，政府的运作他还在进行，他的这个两大支柱就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 仍然是在负隅顽抗。那这个情况呢，是可能让美国和外界是意想不到的。我想伊朗政权存在的原因呢，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故意留下了就是民选的政府作为一个谈判的对象，但是真正控制伊朗的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领地。我想即便是谈判的话，恐怕这个达成的协议是非常脆弱的。而现在川普政府调兵遣将，又调了 1.5 万的军力增援，美国可能是谈判还是一个拖延之计，恐怕是要给伊朗致命打击。
今日下午川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表示，美国估计将会在伊朗停留两到三周的时间就会离开。而由现在开始，他说我们的盟友应该在海啸自谋生路的。如果法国或者其他国家想拿到能源，他们会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海峡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会插手，因为这些国家中国会上去。川普还强调他很有可能不达成协议就结束军事行动。目前美军的航母乔治布殊号已经离开了诺福克港，他向在中东地区。今日呢，中巴两国亦都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五点立即停火协议，不再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敦促加快和平谈判进程，并且保护非军事目标，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
啦啦啦，形势比人强啊！中共和巴基斯坦即刻表态，即是证明伊朗那个战场啊是冇得打的。但是讲就讲，因为谈谈打打是中共一贯的战术，大家且拭目以待，他下一招是出些什么招。反过来看，川普都学识了兵不厌诈，所以他今次这个策略也都是谈谈打打。现在的局面就是去到以虞我诈，大家台面做一套，暗地里就做另外一套。
伊朗国家电台援引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他说宣称伊朗不接受单纯停火，而是要求全面结束地区战争，并表示已经做好应对地面冲突的准备。阿拉格齐表示，德克兰既没有回应美国提出了15点方案，亦没有提交任何的反建议或者条件，但是伊朗总统就表示想结束同美国的战争。此外，今日美国最高法院开场绿灯，以5-4的微弱优势裁定川普总统可以动用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外国敌人法的适用对象不单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敌人，亦都涵盖所谓的外国犯罪组织成员。在执行上，相关措施可以绕过冗长的程序，直接进行快速遣返。从战略层面上没有的，这个等于是将问题外包，直接移出美国境内。有分析认为，这项法案对中共来讲是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这个将能够快速地将中共间谍找出来，并迅速清除这些隐藏在美国的毒瘤。
另外，看回早一日的战报，川普亲自宣布伊朗已经有三次的政权更迭，意味着伊朗原先的领导层已经彻底被打瓜了。但是革命卫队的口气仍然强硬，遭到川普嘲笑。大家请听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30号刊登对川普的专访，川普透露这些额外邮轮是由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批准。他表示，伊朗其实已经发生政权更替，哈米尼之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要么死了，要么情况非常糟，我们完全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已经消失了。川普还告诉金融时报，我最想做的是拿下伊朗的石油，也许我们会拿下哈格岛，也许不会，我们有很多选项，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得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
那伊朗革命卫队那边呢，他们不会这么顺摊任由你川普摆布的，起码他们会死剩把口，恐吓一下你美国佬的。
但是伊朗革命卫队亦都继续恐吓说，如果再有伊朗领导人丧生，将锁定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为攻击目标，包括苹果、辉达和美塔等，被外界指责涉及无辜。有记者问川普关于伊朗恐吓美国科技公司情况，川普总统来答，用什么威胁啊？玩具枪吗？他们没什么好威胁他们，他们只是知无法用核武攻击的。
讲得好啊，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关注中共国的消息。上一集我们透露过， 当习近平脚步稍稳，即使不是说他全面掌权，当他的权力稍微稳定下来，没有那么大威胁的时候，他就动作频频做着两样东西。其中一项就是去搵钱，疯狂地搵钱。但是以中共国今日的经济来看，要割韭菜就已经是割无可割的了，再割得到都不会多。那现在在中共国内最肥最多钱的羔羊是哪些人呢？相信大家都想到的了，就是那些贪官。那习近平的屠刀就指向了贪官。就在2025年，中共反贪的成绩破了历年的纪录，竟然超过一兆人民币。一兆啊，哇，大家听起上来会不会觉得很震惊呢？但是如果这些钱真的入了国库，被习近平拿去大耍币或者作恶的时候呢，就可以做多很多衰嘢的了。至于这一兆的贪腐详情到底是怎样呢？大家先听 Michael 的分析和报道。
我们从一个接近一兆的数字开始，这些发展之间的关联，我们一段一段地来看。根据大纪元报道，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披露，中共的内部清洗在2025年进一步地提高。在这一场清洗背后，首先看到的是破纪录的贪腐规模，再来的是权力怎样变现，最后才是地方人士的快速重整。最新的内部通报显示，2025年查获的党内腐败案件数量录得历史最高值，已确认的贪污受贿金额达8000亿元，另外还有3000多亿元仍正在被追查，总规模推估已经超过一兆了。一位接近中共体制内的人士李宇向大纪元透露，中共自从2025年对退休了的官员启动了极具针对性的二次离职审查，这场针对老虎的清算不单止翻开了陈年旧账，亦令到退休官员手里面的隐藏财富浮出水面，包括大量未公开的房产和海外存款。李宇还说，审查过程中还出现了拔出萝卜带出来的连锁反应，因调查在为贪官而间接牵出漏网之鱼，人数甚至比已经落马的还多出60%以上。这些贪官的房产多数由亲友揸住的，并且在香港、英国、澳洲等地的银行持有大量秘密存款。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规模。根据中共官方数据以内部通报测算，2025年的贪腐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层。中国政治观察人士赵先生对记者表示，厅局级以上大约4500人，金额大约2250亿元，每单案平均金额高达5000万元，处级以下大约2万人，金额大约1000亿元，亦是案件最多的一层，人均大约500万元。赵先生指出，这两类在职官员合计贪污大约3250亿元，构成了去年已核实并查缴的现金流主体。这些数字还未包括全部的范围。如果再加上对那班已经退休的官员追缴超过3000亿元海外隐形黑金，以及金融、军工等特大国企仍起到侦办中的数千亿元未结案资金，才拼出这笔接近一兆元的庞大金额。赵先生说，这些不是零星案件，而是权力变现的常态，每一分钱都是对民脂民膏的榨取，亦成了体制维持政治忠诚的地下燃料。旧的贪腐网不侦破，新的权力分配就很难展开了。不过跟着来要看的不单止是金额，还有另外一个更关键的变化，后面的人事安排更值得注意。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学者韩青对记者表示，从权力和金钱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腐败早已经陷入了中共的权力运作。在权力高度垄断、资源分配缺乏透明、监督又封闭的体制之下，贪腐不单止是偶发现象，而是会反复生成的结果。所谓反腐，很多时候都是伴随着新旧权力交替下的利益重组。先来看看一个具体案例。2026年3月25号，大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案件，他受贿的金额高达 6.13 亿元，还有贪污近9000万元，并且涉及内幕交易和资讯泄露， 相关的案情显示，在军工系统和大型国企的权力结构里面，资源集中，审批链的封闭，令到个别掌握关键岗位的官员能够在较长的时间里面持续获取巨额利益。而当这类的腐败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面跟着来的就不单止是案件公告，而是整个官场的人事重整。2026年3月开始，中共地方权力版图开始出现剧烈震荡。云南、山东、重庆、浙江、湖南、辽宁等六个省市省级党委和政府要职在几日内密集易主，被喐的是纪检组织，统战这些核心位置亦就是地方权力的关键了。这一轮大规模人事洗牌，表面上就是跨省调动和中央空降，背后指向的是就是中南海对地方势力的重新布局。曾经任职中共体制内的退休官员徐向辉对大纪元表示，这场大换血的导火线是来自官场持续的震荡。他说，从2025年底到2026年第一季度，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份由中组部直接任命的高干接连落马。他认为如果不迅速填补这些权力空缺，地方的派系很容易趁机进入，北京只能够快速处理，强行补位。徐向辉指出，当前的用人逻辑已经出现了转变了。他说，现在中南海揀人能力早已经不在前三位，最重要的是政治可靠，谁能够绝对服从，哪个的背景简单，哪个和被调查的大老虎没有牵连，哪个就更容易上位了。他进一步表示，这种大规模空降和交叉任职本质上是参沙子和拆零件，目的是打散地方既有的关系网络。除了省级层面的震动，2026年启动的巡视下沉至到村级组织，即是村主任会计，被视为向基层伸延的进一步动作。有分析指出，高层变动和基层巡查同时推进，令到中间层官员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湖南和辽宁两地的省级常务岗位亦同步出现调整。湖南省政府网站更新显示，王道直已任湖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辽宁省政府官网三月发布信息显示，张立林任辽宁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负责常务工作，相关的职位涉及财政、金融和政府日常运作，被视为地方运作的重要节点。关注中共官场运作的政治学者房志豪对记者这么说，纪检负责监督，组织负责用人，常务副省长涉及财政运行，这些关键岗位同时变动，意味着地方权力结构正在被重新调整。他表示，这类人事变动通常不会首先触及一把手，而是通过班子层面的更换逐步完成结构的重新排整。部分新任人员是来自中央部委或者其他省份，就例如王伟之前在司法系统任职，这次调任地方纪检系统，显示中央系统向地方关键岗位伸延，同时亦有地方高层回流中央部门，形成双向流动。孙大力指出，跨系统跨区域的任用方式令到原有关系网络被打散，同时亦增加体制内部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多地关键岗位的调整和之前反腐行动在时间上形成衔接，纪检和组织系统同步变动，使到官员任免和纪律审查在同一框架内推进。有观察人士指出，这种安排在短期内强化控制，同时亦使到权力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岗位。来到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变化在形成。这一轮涉及六省市的高官调整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在反腐和内部整肃背景下展开的系统性动作。人事更替和权力重整同步推进，令到地方官场在短期时间内完成结构调整。腐败和清洗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套权力运作机制的不同阶段。以上是我今天整理出来的。你认为将来的重点是贪腐规模，定是会有更多的人事变动呢？
咁多谢阿 Michael 的分析和报道。嚟紧嘅贪腐规模梗系会越嚟越大啦。2026年啊，应该突破2025年嘅纪录， 是一兆有多啊。为什么？因为中共缺钱嘛，他需要更多的钱来到给他挥霍，甚至出粮给些所谓的公务员啊，又要军费那边重整军力，真是多事干。不加大力度去劏这些肥羊又怎得呢？与此同时，那些人事变动是必然的啦。从中共建党以后，包括他建国之前，人事的更替和权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个在2026年，随着要劏那些肥羊的级别将会越劏越高，因为他们正就是那些掌握国家资源的权贵嘛。那大家都会想到的了，这样下来，中共的人事斗争和权力斗争互相绞杀只有越演越烈的啫。咁我哋就放长双眼睇下佢哋互咬嘅结果系点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返嚟睇翻香港嘅消息。近日嘅香港消息好多，其中包括云福苑独立听证会开审嘅消息，同埋驻伦敦香港经贸办嘅间谍案开审，以及其他嘅热门话题。咁我哋先从一个近期嘅调查报告开始讲起，大家请听最光者嘅报道。
今日嘅重点新闻有：政府声称香港已经由治及兴，但调查指市民对一国两制嘅评分进一步下跌。黄福苑听证会管理公司职员承认授权票近乎乱嚟，亦足以左右大局。4月1日焦点10:30，我系韦恩。一国两制推行了超过28年，香港人对这个制度还有多少信心呢？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一国两制的评价由去年上半年的 6.15 分跌到 6.11 分，对政府的满意度亦都下跌。分析认为，港府在黎智英案和宏福苑大火事件上用各种手段打压意见人士，令到港人感到不安。张天云报道。
一场大火烧去的不止家园，还引起港府的紧张。民思政策研究所公布一国两制调查指数，去年下半年总分只有 6.11 分，比上半年下跌。有关高度自治、人权自由和内地关系核心支柱的评分都跌了。今次研究是由民思研究所和中大亚太研究所合作。民思研究所所长汤家骅说，黎智英案和宏福苑大火带来负面影响，而高调的国安案无可避免令很多香港人感到不安。他指港府不应该轻视这个警号。至于香港政府去年下半年的满意度只有 37.5%， 较上年度跌了 2.4%。公务员表现的满意度亦都下跌了。至于新一届立法会，有 45.5% 的受访者持悲观态度。政府绞尽脑汁要令香港人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调查发现受访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明显高过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今次调查是在去年的12月初到今年1月中进行，一共访问了超过1000人。
宏福苑大火听证会由屋苑管理公司代表作供，指出授权票影响业主大会的结果，也都透露前线因为怕受罚，在没有消防牌、不熟悉情况之下意外删了种制，酿成大祸。吴俊荣报道。
大厦围标、法团中票，在过去的会议不少小业主都有反映过，但是从没有改善。为什么会这样呢？今日出席听证会的屋苑管理公司智邦文员骆善莹终于承认授权票情况有几普遍。他提到宏福苑以前只要一倾大维修，闲闲地都几百张授权票涌入嚟。 例如2024年9月换法团那阵，就有238张授权票，法团主席、副主席仲系手执最多嗰班人，所以一投落去已经好影响结果。佢又话管理公司唔会好严谨咁核实啲授权票，就算你签名打交叉或者龟都接受，出席业主大会亦唔会逐个对身份，系人就入得。至于最影响救火工作嘅消防系统失灵同埋水缸冇水嘅问题，今日就稍见一点眉目。负责落手落脚做嘅系志邦嘅电工罗国瑞，佢话收到骆小姐发出嘅工作单，要佢帮云业识制。佢嘅维修同事虽然有提过佢冇消防牌，唔好乱搞，但因为佢惊俾公司罚，最尾只系根据之前同云泰合作嘅经验去删制，结果就唔小心删咗成个系统。委员会问佢，咁之后你有冇开翻？佢就话冇，话呢啲嘢系云业搞，佢只系帮手。
嗱嗱嗱，呢度捉到个凶手啦！你呢个电工分明就系杀人嘅凶手啦，系间接嘅凶手。至于话只系帮云业手去做呢个动作，呢啲纯粹系砌词狡辩，因为系人都知啊，大厦养住你呢啲电工，就系负责大厦日常嗰啲水电嗰个系统运作嘅，你点可以推话唔知呢？删咗之后冇人叫你开就唔开，根本就讲唔通。
指佢哋嘅上司工程主任林文恩喺听证会上面十问九唔知，顶楼住户投诉天花板漏水，唔知道水缸冇水，唔知道消防系统熄咗，唔知道有冇向消防处申请文件，都系唔知道。佢话如果冇人同佢讲，佢就唔会巡查，亦唔会解决。
喂喂喂，系唔知道定系唔讲得出口啊？有好多真相系唔可以讲出口噶、哦，讲咗出嚟可能分分钟会冇命噶、哦。你而家咁样作证，简直就系俾假证供。
连委员会主席陆启康都忍唔住问：咁其实你系做咩？至于寻日骆善盈声称自己冇指示罗国瑞去放水，同罗国瑞嘅说法唔一致，罗士盈就话因为同当时相隔一段时间，所以可能有记忆错乱，唔系有心推卸。
咁由于案件仲喺度进行紧听证，我哋继续关注啊。但系之前嗰个礼拜嘅证供咧，杂志社就整理咗出嚟，大家请听翻报道。
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个星期召开，先由独立委员会的法律代表读出开案陈词，点出大火背后的一啲疑问。
喂，个盲火烛啊！喂，已经烧咗上去四楼啦！
快啲走啊，火烛啊！
呢对相信是最早由途人在屋苑外围影到着火的片。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话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所见到的画面和宏昌阁闭路电视最先影到有火灾迹象的位置吻合，对照 Google 的街景图亦即是这个位置。杜鉴坤说在2025年11月26号事发当日下午2点33分，在宏昌阁这个位置的闭路电视开始影到有灰烬碎片跌落来。大概九分钟之后，宏昌阁五楼棚架的监控摄录机录到有工人大嗌：喂，边个食烟辣着咗啲嘢？着火啊！棚架着火啊！镜头见到有火球闪过，大量灰烬飘过。由呢两条片推断，首先着火的位置是宏昌阁104同105室对出的光井平台。杜鉴坤话：事后在那度的表层瓦砾发现大量烧焦垃圾、手套、发泡胶，亦都有两个烟头，似乎是有人在光井食烟，再烧着啲纸箱。唔够15分钟，亦即是下午2点58分，啲火由光井一路向上烧，差唔多烧晒成栋大厦。火势之后由宏昌阁向外蔓延。根据消防处的资料，在下午3点02分。火警升为三级，火势蔓延去到宏泰阁，十几分钟之后再蔓延去到宏盛阁。在大约个半钟头，宏福苑八座大厦入面七座都已经着火，只系得宏智阁未受波及。杜鉴坤话：事后翻睇闭路电视，相信部分大厦嘅起火时间有可能比起消防所掌握嘅再早多几分钟就出现火舌或者火苗。去到下午5点半，七座大厦的大部分棚架已经完全烧毁，大约6点22分就升为五级火。消防去到11月28号先宣布行动结束，场火足足烧了43个钟。 八栋楼的损毁和伤亡情况不一，宏昌阁有81人死亡，33人受伤，死者多数死在单位入面，超过60%单位极严重损毁，几乎所有1号、3号去到8号单位都受影响。宏泰阁就有82人死亡，14人受伤，死者大部分死在楼梯间，58%的单位严重损毁，几乎所有1号去到5号同埋8号单位受影响。宏新阁就有2人死亡，58%的单位严重损毁，每个单位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宏道阁就有2人死亡，9人受伤，几乎所有2号、3号单位严重损毁，其余冇受损。另外，宏仁阁、宏盛阁和宏建阁死伤人数相对少啲，亦都少啲单位受影响。杜鉴坤特别提到，宏新阁损毁其实都几严重，但死亡人数比较低。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火警钟曾经响过，宏仁阁亦都曾经响过火警钟。
是啊，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断，有火警钟响啊，啲人听得到就可以有时间逃生啦。起码争取到一些时间逃生嘛，好过懵盛盛烧到埋嚟都唔知。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听落去啊。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杜鉴坤喺开案陈词，亦都尝试重组消防员何伟豪嘅殉职经过。37岁嘅何伟豪，当日下午2:51同另外两个同事被派去宏昌阁27楼救援，系第一批被派去宏福苑嘅消防员之一。大概10分钟之后，他们去到现场，闭路电视见到有3个消防员经过宏泰阁的单车棚，最后一位经过的消防员相信就是何伟豪。杜鉴坤说，何伟豪稍稍慢过前面两位消防员，相信是因为当时他停低了，帮助疏散紧啲居民，他之后想追返啲同事，但是走散了。然后在3:12，闭路电视片段就见到何伟豪入错了宏泰阁，他手持铁锤入lift，在25楼行翻出嚟。后来何伟豪透过通讯器发出 Mayday 信息，话自己被困30楼。无奈之后，他就被发现在宏泰阁大堂对出的空地，送院不治。他的左手手套、呼吸器和面罩之后就在31楼升降机大堂运翻。验尸报告显示，何伟豪吸入大量一氧化碳，估计他去到宏泰阁高层嗰阵，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他尝试在31楼破窗逃生，但最后堕楼身亡。另外，居民报警的电话录音亦都首次曝光，其中一个电话录音来自宏昌阁2701室，一对年长的夫妇打去999话火烛，一开门就好大烟。999中心的接线生就问他们是不是想消防带他们走，他们就再重复说救命，好大烟。杜鉴坤说，相信单位的住户已经罹难。另一个电话录音来自宏泰阁2307室，一把比较年轻的男声，个男人说火烛出不到门口，999中心的接线生同样问他是不是需要消防带他走。个接线生接驳电话被消防之后，一度讲错地址，要居民更正。杜鉴坤说，这位居民最后成功被救出，但两段录音都反映了处理999电话求助是有既定程序，期望聆讯可以探讨这个处理有没有改善空间。这场大火为什么会在不够2个钟就蔓延去到7座大厦，居民逃生又这么困难呢？杜鉴坤说，相信是多项因素重叠的后果，特别提到消防设施几乎都因为人为因素彻底失效。他在开案陈词点名提到4个政府部门，包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亦即是 ICU、劳工处、消防处和屋宇处， 话佢哋喺处理屋苑大维修工程一啲安全隐患问题嘅时候，监管准则唔同，又互相推卸责任。举例讲到五大问题：第一，劳工署收到居民投诉，话工地有人食烟之后，先后16次去到现场调查，但每次调查之后都话见唔到有工人食烟，居民嘅投诉唔成立。又话署方系保障雇员安全，公众安全不属于他们法规的保障范围，说是消防署的责任。不过消防又复返居民，说工地有人食烟都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叫居民再找其他部门。第二，大火之后另外揭发大厦后楼梯的窗门被拆走，改为方便工人出入的生口。杜鉴坤引述屋宇署说，用木板代替窗户会令到浓烟由外面攻入大厦，亦都令到自然光被遮蔽，彻底破坏后楼梯的逃生功能。署方同意生口是违反规定，但负责管辖工程的 ICU 就没有实地检测，只是审阅文件，没有发觉违规。劳工署就说屋苑是有人住的地方，所以屋苑楼梯属于消防署、屋宇署管辖范围。杜鉴坤就说，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并不是以有没有人住作为分水岭，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第三，七栋楼的火警中，消防栓和喉辘系统原来在火警那阵都闩了，大幅缩短了居民的疏散时间。杜鉴坤说，宏福苑其中一个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曾经向消防署16次申请延长关闭消防装置，令到个系统停用超过半年，远远超出法规的14日上限。
有可疑，中华发展只是听个名就不是做工程的了，他怎样拿到个牌？是不是借了牌给那些没牌的工人在这里乱搞？这个要查清楚。还有的就是消防署为什么会批准他停了那些消防系统呢？还停这么久？如果推话不知道，这个是责无旁贷，是完全讲不通的做法，所以消防署今次是很大责任。
而消防署曾经12次去过现场评估，巡查那阵亦都没有入过去消防泵房检查电控制板是否闩了总制，亦都没有就多次延期申请作出查询。
那算不算是失职呢？消防处严重失职。
第四，亦都相信是大火之前最困扰居民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住户的单位用了发泡胶板来封窗。杜鉴坤说，在大维修期间，工程顾问公司鸿毅曾经提过承建商宏业，说发泡胶是易燃物品，建议改用夹板，但宏业说发泡胶的保护力好一点，坚持用发泡胶板。居民曾经向消防署和 ICU 投诉，但消防署说这个不是他们的管辖范畴。 ICU 职员刘家敏就覆过居民1823的查询，说没有相关条例规定发泡胶板一定要有阻燃标准，又说承建商已经在找阻燃的发泡胶板。但杜鉴坤说， ICU 似乎没有做消发泡胶的测试，也没有问过承建商宏业拿证书来看，相信两个部门稍后会交代详情。
宏业和鸿毅在这里扯猫尾打龙通，而政府部门就严重失职，是双眼紧闭，任得承建商喜欢怎搞就怎搞。
第五，棚网的物料怀疑不是全部都阻燃。杜鉴坤说，在2025年两次打风之后，宏福苑有部分棚网烂晒要换，当时宏业董事何建业叫易判盈利丰帮手买棚网，讲明啲棚网唔使有阻燃功效。当时盈利丰嘅负责人表达过忧虑，但何建业就复佢话：叫你订就订，唔使讲咁多。又话你订阻燃网都得，我唔会找数俾你。
嗱，呢啲咪就系叫做乱搞工程咯，为咗赚钱，真系丧尽天良，乜都够胆死啊！佢哋咁事实摆喺目前啊！这个棚网的责任全部在宏业身上，叫他的董事出来给口供就对了。
资料又显示，盈利丰负责人的太太在大火之后向丈夫发送语音讯息，叫他夹好口供解话，因为我们那些不是阻燃网来的。 杜鉴坤话，负责监督的 ICU 亦都涉嫌有职员在巡查前一日披露巡查目的，又同工程顾问公司鸿毅的负责人夹定时间。同一日在宏业的员工群组，有人就提到明天下午与 ICU 到地盘，如要烧棚网 check 定哪些 OK， 仲写明这个信息不要公开。
嗱嗱嗱，呢啲咪就系三权合作带嚟嘅福利咯。边三权啊？就系、是、监管嘅 ICU， 加埋做顾问嘅鸿毅，再加埋落手落脚做嘢嘅宏业，正就系呢三权嘅合作，害死咗宏福苑七栋大厦嘅居民啊！
杜鉴坤形容 ICU 嘅做法令人担心，会令宏业有机会做手脚。而棚网的问题，居民都曾经向劳工处投诉，但劳工处就复话地盘相关的安全条例不包棚网的阻燃标准，又说棚网发生火灾的风险相对低。
真是奇怪，现在的官员的水准竟然去到这么低的，你凭什么说那些棚网着火的风险相对低呢？有没有根据呢？身为一个官员乱这么说话，简直就是不负责任，造成的后果就是有目共睹，草菅人命啊。
杜鉴坤说，福居民的那位职员向委员会解释，说那时因为棚网新规定还未生效，所以就沿用旧版规例回应。杜鉴坤说，处方单凭缺乏标准就回复说棚网风险低是逻辑有问题，又说那时屋宇署都已经提出了棚网的具体阻燃标准，所以这位人员应该清楚知道棚网安全守则，在他回复电邮之后两个星期就会生效。
这些这样的官员炒他鱿鱼就啱的了，再大动作一点直情可以将他落锅，以儆效尤。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我哋再抽时间跟进埋其他居民嘅作工。拜拜。